愉悦的清晨，上班的路上，伴随着咖啡的香气，好像还缺点什么。
这里是调频860，一路同行，精彩不断，伴您上班路上的每一个清晨。一路同行，精彩不断。Hello，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调频860动感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同行，我是陈普，
我是凤山。
哎，刚才啊，我突然给咱们俩想了一个组合的名字，叫风尘普普。
为啥？
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我刚把往这儿走的时候，就想，哎，正好你名字上有一个风，我名字上有一个尘，所以咱们俩就叫风尘仆仆，然后这样拍一下身上的灰尘，擦一下身上的汗水，咱们俩就风尘仆仆的来到了直播间了。
哎，最近天气确实有点热。
对，你看你跑过来的时候，脸上都出来汗了啊！我也是出了不少的汗哈。嗯、也就是说，今天这个天还挺热的。
那是，现在这你看这小姑娘小短裙穿的，小伙子小短袖也穿着。
对，哎，你知道今天还是一个什么日子吗？今天还是咱们24节气日当中的谷雨，也就是说过了这个谷雨之后呢，咱们的天气就开始慢慢变热了，因为它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
我听说不是有句话吗，叫清明断雪谷雨断霜。
哎，昨天哈就下一场春雨，不过说咱们这个下了春雨之后，咱们这个天气就越来越热了，所以说哎，今天明显感觉比昨天的气温要高了不少度。
是，看来以后这个短袖短裙就成常客了啊。
嗯，没错。那么咱们今天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
现在实时路况还有咱们的天气情况啊。
860实时路况。
好，根据网友提供的路况呢，现在济南站附近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拥堵情况哈，有条件的车友咱们走到这儿可以绕行天城路。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天桥区少年宫这儿堤口路段也发生了一段的拥堵，那我们可以选择绕行西宫商河路，也可以来避免这段拥堵。
好，高速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济广高速，目前济南北站的入口因为车流量大存在了压车的现象。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济京高速，目前济京高速的北线存在了是全程限速80公里，那么有条件的车主朋友您可以选择绕行我们的济青南线。那以上就是现在的实时路况。860天气预报。
好，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的生活指数，洗车指数是较适宜，旅游指数呢是适宜，紫外线指数是中等，感冒指数是少发，运动指数是适宜。
那么未来24小时的最高温度是23摄氏度，最低温度是在明天早上的5点的12摄氏度。那么未来7天的天气啊，多以晴天为主。未来24天的这个，未来7天的这个温度都是以晴天为主哈，也就说明我们的这个衬衣都可以脱了，刚穿个短袖就行了。
是啊。
我其实可以说代表广大男性同胞们要说一声，哎，我爱死这个夏天了，因为未来这个夏天要来了。你不知道为什么吗？这不是，
我真不知道。
男生夏天最喜欢干的事情是什么？
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男生。
但是其实男生啊，就是在夏天当中还特别喜欢观察女生的大白腿。
哎呦，
这个其实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很多的朋友之间都在讨论这个话题哈。那么从最近开始，我们可以看到校园里面包括大街上很多的一些女性朋友们已经开始穿上了这个短裤了。
还有裙子，前两天我也穿了。
对，我当然还夸你。话说回来哈，这个为什么我们男性同胞特别喜欢大长腿，那为什么又是偏偏是喜欢的是大学校园里面的女性同胞们呢？
因为我觉得往前的高中的时候女生穿的应该跟男生没啥区别吧，就校服呗。
对啊，尤其是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女生我都不屑一顾，就是
天天穿着宽松的统一的校服，
而且
统一的发型，
而且那个裤子穿的跟喇叭裤一样，哎，穿着运动鞋，大家都没有说那种心情去看
的。是哈，感觉有的学校好像连头发都不允许女生。
那么咱们今天的话题就说回来了哈，咱们今天的话题是要跟大家聊一下 你们的学校有没有那种奇葩的男女之间的这个规定呢？或者说你又是怎么样看待因为这个事情而引发的学校禁止早恋的问题呢？都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荔枝 FM 进行留言，与我们进行互动啊，在线直播的互动。其实昨天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在网上看了这样一条新闻。这条新闻是怎么样的一条新闻呢？是陕西西安中学啊，关于一个男女生非正常交往问题的专项整治方案。
在我也看这个了，而且网友很多人就问了，说那中学男女之间的距离到底应该是多少呢？
陕西西安中学给出的答案是3.6米。
其实在这之前你知道吗，陈福嫂就有这个好多学校都有这种男女生之间距离的规定。我印象中是有这个平阴一中
哦，济南的，我们济南身边的一所学校哈。
平阴一中他要求男女生的那个保持距离是44厘米以上。
44厘米以上。
然后还有一个高中是杭州长河高级中学，他规定的是不能小于50厘米。
不能小于50厘米，其实我觉得都没有这个，
这距离还挺多呢。
对呀，这还五花八门的呢。
对，
但是我觉得都没有这个3.6厘米夸张。你想想，你3.6米，这就是非正常的交往。那么我们平时在教室里面，是不是男女生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感觉路宽也就3米了。
路宽不到3米，在教室里过道顶多也就是半米吧。你说在学校
就没法在一个教室上课了呗。
你说每个人一个房间一个上课行了，尤其是这个在过道上哈，咱们学校的走廊能超过3.6米吗？3.6米，那么你说前面有一个女生过来了，我是不是得见她就要
跑
啊
赶紧跑。
在3.6米是吧，你坐在门口直播了，我坐在这个，
我感觉就是我在窗上遥望着你。
对，
你在楼下，
然后我们在这直播，这3.6米你快一个人一个教室行了。好，开个玩笑。那么咱来看看这个学校是怎么说的吧。学校说啊，这个为什么要来弄这个3.6米的这个规定啊，是因为他怕学校如果要是不规定的话，会影响学生的身心发展，会破坏校风，会影响家庭和睦，甚至说是会造成一定的安全的隐患。
其实就是防止早恋呗，会分心影响学习。
没错。那么除此之外哈，学校还成立了一个整顿小组，这个家长也说了哈，说是
扫黄大队，
可以说是扫黄大队。我估计你们学校可能有这个，你才知道这么一个词，
带红袖章呢。
就是如果要是发现男女生之间的这个距离短于这个3.6米了，哎，你可能就要被这个学校的教导处老师给叫住，轻者吧，就是给你警告一下。重者就是屡教不改的，那不好意思同学，你被我们开除了。
我觉得好严重。
对呀，
那我们来看看这网友怎么说哈。
好，那么首先啊，看到很多的网友纷纷表示说，这随行还要带卷尺，这真是的，这有这个必要吗？是吧，随身带剪尺啊。
还有网友说我初中要这样早就被开除800次了，说的挺对的，我觉得我也是。
是吧。那还有哈，有人说是这个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压制人性，教育应该懂得如何去尊重自尊自爱，不是教育不让男女交往。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的棒，
这还比较理性。
对，
还有网友脑洞很大哈，说这样以后男生就会喜欢男生，女生就会喜欢女生。
那回头出来一个规定，就是同性之间的距离也是要高于3.6米。
哎，还有人说同性恋都是学校逼出来的。
有这么逼的吗？有这样的学校吗？不过说实话哈，我觉得如果要是真是这样的话，那还不如是男女同校。男女同校就是不要同校就算了，就是男校和女校分开了好了。
真的，还有网友还挺有意思，说万一那路只有3米宽怎么办？就跟咱俩刚才想
刚才想的一样的哈。那你看这为了整治早恋，这学校的公告也是够奇葩的哈，够变态的。那么咱来看看其他学校，都是怎么样来防止早恋的？刚才说了这个平阴的哈，咱们济南平阴的这个学校是。规定是在44厘米，对吧？
对对对。
还有的哪个学校来着？还有你刚才说的，
还有杭州市的有一所高级中学，它规定的是50厘米。那么在这之中还有一个挺变态，我觉得是叫河南周口市第一高级中学，它要求是男女生不得互发短信。
哇天哪，这个我觉得有点过分了。
万一班长
是
个男生，那个是吧，
学习委员、
那个、对，学习委员是个女生，那他们俩之间要就是比如说哎，今天收作业这种话都不敢说。
他俩可以站在3.6米来呼喊说，哎，班长我要交作业哦。这个想想还挺有意思的，挺有画面感的哈。 你想想，如果要是你是在一个这个文科班哈，假如说一个男生在文科班，女生那么多，我突然有道题不会了，难道我要去问理科班的班同学吗？或者说是我要直接去问老师？
我感觉这样男女生之间都不敢说话了吧？要是我，
而且如果要是文科班的话，男生简直就是这个什么物以稀为贵，男生都要被宠上天的。结果你来这么一个规定啊，男生整天就是女生就隔阂的3.6米是吧？前面只坐了一个男生，后面30多个女生，
吓人呢，
夸张的。那么除此之外哈，还不允许的，这个学校还不允许的是学生这个平时互发短信，就是现在是一个信息时代，刚才也说了，现在是一个信息时代了。我觉得有点夸张了，而且是周末的时候，甚至是不在学校的时间，学校也会管的。我觉得夸张了很多。
我其实一直在思考怎么管这个问题。
对，这个管不了。难道学校这个教室派一堆这个自律小组？
我一个学生跟一个保镖，后面跟着就是再看看在干嘛。
我感觉咱们学校现在好像还有这样的自律小组哈，开个玩笑哈。不过说实话哈，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为什么昨天突然想到这个话题了，是因为正好我在食堂里，我在感觉咱们学校食堂还挺大的，但是我想想我的高中食堂，我的高中食堂好像那4个房间加起来是和咱们学校一层差不多大。然后我在想的是，
基本上高中食堂都没有特别大，
都挺小的，但是吧，我们学校又男生特别多，女生特别少，但是吧还分开就餐，分开排队。
你们也分开啊？
我们也分开。看来这很多学校都这样哈。我们来看这一个新闻吧，就是神木县的中学为了防止早恋，在学校是分设男女就餐区随时检查，一旦发现有女生男生混在一块儿吃饭的情况，就会被警告。
我觉得这个我还蛮有体会的，其实这个警告都算好，我记得我们刚刚那个时候一旦被逮到之后，就什么请家长吧，写检讨，挺严重的，就会直接报给班主任。
其实我们学校还好点，虽然我们学校有这么一个变态的规定，但是执行起来比较困难，毕竟
因为你们学校没有扫黄大队。
不，我们学校也有，但是我们学校扫黄大队是老师，你知道吗？但是我们学校吧，因为男生实在太多了，就是排队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女生那边就排个10来个，男生这边可能有50来个，
就没办法是吧？
对，没办法了，那大家就一块儿坐在一块儿吃吧。但是老师也不会说，也会管说，你看你吃饭男生女生不能说话。就是这样，也挺奇葩的，说实话。
其实这个平行一中不只是有这个规定距离之外，他们还让学生签了一份叫文明交往承诺书。
而且还好给了很多的一些行为规范。
对，有6条呢，细的不能再细了，人家说
你就什么都要管行了。我觉得
比如说严禁异性之间拉手、互挽胳膊、搂抱、抚摸异性头发等接触动作，真的啥都想到了。
没错，其实我听说哈，你是这个南吉冈中学的哈，你们学校好像还规定这个头发是有固定的发型的。
是，而且还有这个长短的要求，比如说耳下不能超过耳朵以下，然后这个上面的这个男生头发的距离呢，就比如说我一个手伸到你这个头上，你不能没过我的这个手指头，就是超过的部分都要剪掉。
就是回家，你知道我们学校怎么样治理，就是头发不合格的，直接拿剪刀剪，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男生女生，上来揪住头发直接剪。
我们是劝上3次不听，也是直接剪。
我觉得还挺可怕的。你说说，这个一个个都是这么好看的小颜值是吧？
主要是老师突然掏出一把剪刀，
对啊，
挺慎的。
你说老师随时拿一个凶器是吧？那这个东西它到底合不合法呢？其实很多的之前很多的新闻也是说了，其实这个东西学校是没有权利去干涉学生的这个，可以说是发型啊，包括是服饰的。但是呢，
但是倡导了很久之后没有任何效果。
学校是可以去引导的。那么比如说哈，刚才也说了，很多的学校是头发不合格就会被劝退。那么北京同样是这样的。那么校方呢还给出了很多的解释，说是这样是为了关注学习，是让学生更多的把这个心沉到学业当中。
其实他这些规定可以说现在大部分的高中都存在，比如说是什么头发不合格拦校重新理发，然后女生是不能披发、烫染发、涂染油，其实这都好了。我们学校直接要求剪多长啊？
对，而且有的学校还不允许有女生是马尾，全部都是小锅盖。这个就有点太牛。我觉得马尾其实是非常精神，而且比较好打理的哈。我觉得比较
前两天咱们学校长青一中
对，那天我和舍友啊在食堂上在这坐着，然后就是迎面过来了，就是长青一中代表团。然后你分不清男女，就暗中辨我是雄雌啊，你根本不知道 从远看就是一个个小锅盖，男生女生全都一样的发型，
一下让我回到想到自己高中。
对，其实我们还好一些哈。除此之外哈，就是很多的学校也给了很多的这个他们的规定，但实际上我们教育部给出的这个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规定啊，仅仅是您只需要是穿戴整洁、朴素大方，不烫头、不染发、不化妆就行。
嗯，
没有说是就是强烈就是要把你这个头型全部都是统一标准。
是因为学校其实给出理由一般都是说，就是男女生留这种头发就会影响成绩啊，不能专心学习。其实我觉得想起来有点觉得有点牵强哈。
没错，
我觉得其实学习成绩跟这个头发差得有点远。
还有人说是这个学校这样做是为了培养学生啊，全方位的这个素质的培养。那这个头发跟这个素质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呢？
而且之前咱们一直很羡慕国外哈，生活比较自由，但是最近要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了哈，英国也要模仿咱们这种教育模式了。
哎，为什么还有点窃喜呢？是因为咱们的文化可以输出了是吗？以前都
天
哪，
你这个心理真是，让后面孩子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之前哈，咱们中国一直都在倡导，你看西方是这个性别平等的
是
吧，现在好像就是这个性别差异，咱们中国就是一直都是讲这个男尊女卑，但是现在我们也讲男女平等了，但是还会存在一些这个性别上的差异，尤其是中学的。那么我们把这个
而且感觉之前就是你看美剧也好，英剧也好，其实他们校园是提倡恋爱的，
非常开放的。而且那么咱们把这个强大的文化输出去之后，我不知道外国人是怎么评价的，肯定有不少的这个质疑声哈。
嗯，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想详细了解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英国 BBC 播放的这个叫《我们的孩子够坚强吗》这样一个纪录片，它就是讲的这个五名中国教师用中国式的教学法在英执教的故事。
说实话，这个我还看过这个视频，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个模式传到西方去，哎，未来说不定哈，咱们也不会认为咱们这个行为是不太好的，
大家都成一个发型，
全世界
统一发型，全
世界都在留我们的中国发型，尤其是留胡兰式的头发。哎，这想想这是有点害怕，有点
看来挺时尚的。其实
我时尚吗？我本来就是一个潮男，好吗？开个玩笑哈。那么除此之外，学校其实这样做啊，也当然是一定有一定的这个他的初衷的。初衷啊，除了是让我们大家把心放到学习上，还有一种就是防止大家早恋。
但这些事情可以说真的是此起彼伏啊！这不，5月9号，央广网有个消息说，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县一中学近日也下发了一份关于严禁男女生非正常交往的处罚规定的承诺书，里面也列出了7条禁令。看这禁令是条数在增加啊。
对，其实还有之前哈，咱们刚才这些都说了，
这里面增加了，我记得很清楚，叫增加了 QQ 聊天等谈情说爱方式。看来这规则与时俱进啊。
这个学校真是就是想着法的要跟同学玩啊，这是。
对。
那么除此之外哈，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网友的评论吧。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上的我们看哈，很多人说啊，大家都聊的是这个早恋的话题，看看大家对这个早恋这个看法还是很多哈，对我们这个发型可能都已经是习惯了。先来看一下哈，有一个听众朋友叫做奔跑 FF 说的是，我这儿就因为是暗恋一个女学霸，结果还考上了一个不错的高中。
哎，这看来说是爱情力量是伟大的。
对，哎，这让我想到了我们高中的时候的确有那种就是为了爱情然后就拼命的学习，为了他的这个女学霸同学，为了女神要跟他一个学校，于是就拼命的学习。
我看还有个秀恩爱的呢，说不能让我闺女步他妈的前尘。
这个感觉好像咱们俩的这个组合名字风尘仆仆。
对
啊，还有一个哈，还有一位是家长朋友了，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他的一个儿子哈，他们班里有个同学两个属于那种学霸型的，然后每天在课堂上就是下课的时候就是会溜弯，就是在压马路，但结果两个人考上了他是青岛的朋友哈，考上了青岛二中和青岛58中，两个都是非常棒的学校哈。
还有网友说，其实早恋的问题都是老生常谈了，在于家长和老师的正确引导，不要谈早恋色变，那只是青春期的一个小过程，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理性的。
没错，那么说一下咱们这个早恋吧。我记得哈，我上高中的时候，哎，还真有很多喜欢的女生，但是吧，
哎，
你这一说，哎呦，我就不想说了。
为什么？
就是怎么
说？
我觉得上高中的时候吧，然后你会喜欢他的是，喜欢他一点是因为他学习非常好，而且还是品性非常好，是吧？其实早恋的话，
有好有不好，
有好有不好的，因为你上高中的时候，大家这个什么思维都还比较单纯一些，他不会想想东想西，不会说是那种去算计谁。还有这样的一个，
又网友秀恩爱了，
他怎么说？
他说我和俺媳妇儿是04年高中在一起的，一直到现在，女儿都3岁了，很幸福。知道了爱什么时候练都
都10多年的，
这是哎，真的是，这看来是真爱啊，
真爱啊。还有一个说的是，早恋过，以前暗恋的男生也暗恋我，毕业后就成了他的初恋男友，而且谈了3年之后，不合适。分手了，那但是他们现在已经各自成为了人父人母了。其实很多人都说这个早恋哈是可以为你以后的人生打一个基础，毕竟尤其是我们的孩子上了大学之后呢，可能就想再搞对象，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去做。
你这么一说，有个网友就说了，叫爱开车的路痴说哈，青春期的孩子对异性有好感，有些许的爱慕，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了。难道要管制到只对同性有兴趣有好感才算管理到位吗？
确实，学校过分的一些夸张的限制，除了会影响我们正常的男女生交往之后，还会令很多的男生对异性产生了一个就是恐惧哈，就甚至说是回避。这样的话，就像是你刚刚说的，就产生了这个。同性之间的这个某种
情感，就成了谈早恋色变了。
我觉得这个其实影响，甚至说比孩子们的这个中考和高考还要可怕了，是吧？除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中学生在那么一个年龄段，正好是处于一个是心理，叛逆期，处于一个逆反心理极其膨胀的一个时期。那么如果要是家长的这个劝导和老师的这个批评，哈。不再像以前那么听话了，就会可能就是我说你两句我不愿意听，我就要偏偏要就是逆着你的这个思维去做，那可能他以后就会有一点麻烦了。
是，其实你看有网友就说，他说他女儿读初中高中的时候对于早恋就像洪水猛兽，就不让孩子谈，然后现在成了女儿工作快2年了，然后每次都让他赶紧找对象，结果他又不找了，然后她现在跟她老公也挺着急的。
这个不是咱们平时就是过年的时候经常说的一个话题吗？就是你有的时候你看哈，上高中的时候大家就问说你这个成绩多少分啊，然后到了大学的时候就会问说找不找对象哈，然后毕业业之后就说什么时候要孩子，都是一样的话题。其实
人家这不就有说吗，他说我认为只要是积极正面早恋，他说我认为是可以的，他说他就是因为没有早恋，22岁才初恋，然后现在30还没嫁出去。
对啊，就是因为没有经验是吧？
对，
这个老江湖应该去懂。那如果要是大家
看来得提前锻炼啊，
大家可以帮帮这位这个网友叫什么名字，
叫刘小新，
大家可以帮助一下他，不小心透露你的名字，但是我们真的是为了你好。除此之外哈，还有很多的这个刚才说了，这个是逆反心理哈。如果要是我想如果要是我的话，我被说是不让我干什么，我肯定也会反抗的。尤其是学校又不是这个自己的亲人，虽然学校也是为了学生能有一个好的这个成绩，但是如果要是管得太严太过于苛刻的话，那么就会物极必反了。
对，因为学校其实你除了升学率之外，其实其他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比如说你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你要承担责任就很多，那么你不能因为你自己的消极保守的教育行为就不愿意承担现在这种出现的现象，对吧？
没错。那尤其是其实很多人对于这个初恋哈，对于高中时候的这个早恋都是有一种非常美化的，比如说很多的一些电视剧，比如说那个《夏洛特烦恼》，还有是很多的这个什么那些年，都是高中时候的这个恋情。
但是大部分现在看都是无疾而终的。
都是
几乎都是以悲剧收场。
对对对，但是哈，他留给你的那种记忆，留给你的那种财富啊，他一定是有财富的。那么我觉得哈，就是男女之间交往哪有那么多是这个什么边边框框的哈，我觉得只要我们在控制一个范围内，
分寸，
对，只要你想的是我要好好学习，我不搞对象，那你就不搞对象了。那如果要是想搞对象的话，那你同时把学习兼顾一下，是吧？你们俩一块制定一个目标，是吧？这个
两个人一起努力就很好。
那么如果要是在听的这个家长朋友，你一定不要说逼着你的在上中学的孩子们去不要让他搞对象，一心一意的学习。我觉得看他的这个想法吧，如果要是他努力了，他真的想 考一个好的学校，他真的知道未来是怎么样的话，他一定会朝着那个方向发展的，一定会做得非常优秀的。
不论是家长还有学校，其实遇到这种困难的教育问题，它是不能一禁了之的。
嗯，
你不光没能真正疏导问题、解决问题，这样还给学生树立一个很坏的榜样。
没错。那么，对于一些老师们哈，咱们这个班规应该怎么定？我觉得学校还是要听一些，学生的一些真实的反应，让学生和家长的这个参与，真正参与到这个制定当中哈，不要说是我就一个尺子就卡在这儿了。那我觉得有点
苛刻，
太苛刻了，而且是也是不太民主的一个决定哈。咱们现在都讲究这个民主自由哈，包括学校里面也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发源地。
而且也要考虑，其实中学生那个成长阶段应该就是一个逆反心理急剧膨胀的时期吧。
嗯，
我觉得所以父母和老师应该是针对这种心理，不能弄这种反控制的行为，这样他们就会更加的想对抗。
对，刚才就是我也说了这一句话嘛，
就是将一切都控制在一个适度正常的范畴之内，那么我觉得就不会有太多那么多，
对，
是吧，烦恼啊，
毕竟学校不是军营是吧，你太严的话对于孩子思想还未成熟就已经给他制定上，那他可能孩子就是家长一直说你不能找对象不能找对象，好了，你等了这个长大之后我也不找对象，这也不行的。
对，如果你这样一味的妖魔化中早恋，一味的严格制止，我觉得就会产生那种过犹不及的反应。
对，那么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哈，有很多的网友发表了他的一些言论，我觉得其实我们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或者说我们大家平时在茶余饭后的时候一块来聊聊这个我们关于这个早恋的话题，其实挺有意思的。早恋嘛，它有好，什么事情都是有利
有
弊的，包括早恋。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我会在你身边，你左右，绝不会回头。你的一举一动像心跳，牵动我所有。我会在你身边，你左右，绝不会放手。无论昨天、今天和以后，一直到尽头，黎明前，另一头，看着过往的云烟，在海角和天边画出一道美丽的曲线，不明白要多远，看那漂浮的时间和过往的云烟，却抹不掉对你的思念。我不会走，从今那些红的、白的、灰的、冷的和一切也带有，看着你被一遍一遍一点一点的带走，不停留，想起那些每天每天每夜每日的守候，别回头，我还没走。那些红的、白的、灰的、冷的和一切也带有，想着你的一片一片一点一点，我会想念你的想念我，想起那些每天每天每夜每日的守候。我会 在你身边，你左右，绝不会放手。无论昨天、今天和以后，一直到尽头。